一等宫宗坛，一看黑压压的，一点灯光没有。到二道院照旧黑压压，没有灯光。到第三道院一看，厢房的有灯，有灯啊，院里的鸦雀无声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宗坛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，唰，这些人全都藏好了。宗坛单手提剑，摘耳朵听了听，里边有说话的声，说的什么他听不清。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，坏了，坏喽！一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呢，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。宗坛心里一翻个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奉朝廷之命，我敢不下手吗？我下手我怎么忍心呢？我现在想救你们我救不了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这不要命吗？他屏住气血，再观察观察，一看呢，靠着墙一张大木床，木头床铺的挺厚，大和尚志明在那躺着，身旁有个小孩盖着被子，虽然说天气那么热，但是盖着被呢，证明发高烧，在这发汗呢。再看兄弟志明，面赛黄前纸，唇似电叶青，两腮深陷，那胖肉都耷拉下来，就在那仰壳躺着，嘴要不动跟死人差不多少。那小孩已经熟睡了，不用问，岳飞的幼子啊。再看贺长兴，这包着，贺长兴少了个耳朵，脖子都包着，气色也不太好，在旁边坐着，正跟大和尚低低的耳语，不知道说什么的，俩人正说话呢，旁边那煎着药，药还没煎好，一股药味直刺鼻孔。除此之外，屋里的空无一人，别人没有。哎呀，宗坛心说，不管怎么地，进屋吧。故此站起身来，来到房门这儿，把宝剑一顺，在贺长兴，你们走不了了，还不赶快开门，官人来了。其实这也叫一语双关，给屋里提提醒。贺道爷正在屋里说话，一听这声吓了一跳，把灯吹了，屋里刷黑。这时贺长卿一伸手，在床底下把宝剑拽出来了。宝剑一顺，心说不好啊，怕什么来什么，难免是一场血战。那位说，大和尚和老道那么聪明的人，为啥没走啊？就在这等死吗？不知这危险吗？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，这叫事出有因呢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大和尚志明这腰上挨了一宝剑，扎进有这么深去，要不是有气功，他这命早就完了。尽管有气功，用药也及时，那口子都这么长，扎进那么深去，伤口就感染了，感染了，动转难移呀，就不行。本来贺长兴想架着他走，一看大和尚昏迷不醒，200多斤大坨架得住吗？还带个孩子，另外说这孩子月平，5岁的孩子，这家经过这个阵势，吓得神经都分裂了。小孩吓坏了，发高烧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你说贺道爷怎么办？还不敢走阳光大道， 他一琢磨上武当山找铁伞怪侠，就我们仨这样。用不了两天，官府抓不着我们，我们的人也得死，也得死。你说怎么办呢？后来逼得没办法了，回到金刚寺。他那意思，官府的人一琢磨，他肯定远走高飞了，他上外地抓我们去了。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在眼皮底下呢，我们 没搬家，哎，钻个空子，这样及时用药，等大和尚能动狠了，孩子高烧退了，我们再走也不迟。他是这么盘算的。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大和尚的伤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他不好了，伤口感染恶化了，下半身几乎都瘫痪了。这么些天水米不沾唇，吃什么吐什么。那小孩月平还发高烧，哎，多少退了一些，但毕竟他是个孩子。哎呀，把贺道爷给急的，这还煎着药呢。贺道爷一盘算好几天了，我再等两天，好与不好我也得离开这个地方，太危险了，不能待呀。他是提心吊胆，日夜防范，结果人家找到门上来了。贺道爷能不害怕吗？在屋里的高声断喝：“无量天尊，什么人？宗坛师爷，你开门吧！”咔，一脚把门就蹬开了。在里头插着，那管什么用？插管都崩折了。云飞等人把窗户也踢开了，从外边跳进房中。别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。有人把火扇子拿出来，把灯点上了，还有几个举着火扇子，屋里头刷下亮了。这一下惊动了小月平，小孩正睡着，把眼睁开，瞪着两只大眼往屋看着。孩子吓出惊吓病来了，哇一嗓子哭开了。大和尚志明也把眼睛睁开，啊，一手完了，走不了，身陷绝境。但说老英雄宗坛手提宝剑来到贺长兴近前，心说话：“老三呢？你找死！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没法说呀，我呀，就得假装的以公治公。贺长兴，你们做的好事。贺长兴一看，呀，大哥来了啊！大哥亲自领人来抓我们，甭问，有难言之隐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凭我们弟兄的交情，他认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的。虽然我不了解情况，可以断言是这么回事。贺道爷的心也平稳了，人就是这么回事。害怕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这事可别叫他知道，这知道坏了。这么蒙着，那么盖着，一旦事情临头了，反倒平静下来了，豁出去来怎么怎么地呗。道爷一看，无量天尊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大哥来了。啊呸！谁是你大哥？贺长兴，你们在黑虎岭下做了些什么？我且问你，那小孩是谁？是不是岳飞的幼子？朝廷严拿的余孽，是不是？贺大爷一听这话有点刺耳。大哥，您认我也好，不认也好，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。您刚才说什么？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儿？我跟您说，做的好事儿，做的好事儿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杀恶人即是善念。 要救好人呢，就叫积功德呀。我哥哥，岳元帅何罪之有？惨死在风波亭，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。哥哥，难道你不难过吗？嗯，我虽然是话外之人，我对岳帅深表同情，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，故此拔刀相助，我把他给救了。不错，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，我们哥俩挺身走险，冒生死把他救到庙里头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哥哥，你不是领人来了吗？好啊，随便吧，把我们所拿进京，你去换官当去吧，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，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的。那你随便来吧，动手吧，我知道我打不过你。正这么说，大和尚志明强忍着伤痛，掀被子一咕噜吧唧从床上摔在地下，下半身动不了了，拿着俩胳膊当腿往前爬，爬到宗坛的近前，伸大手把宗坛的腿给抱住了。弥陀佛，大哥呀，哈哈，大哥您别生气了，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，也没跟哥哥商量，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，没有时间，故此背着哥哥我们干了这件事，扪心自问，没有什么条件，我们没做错事啊。那么哥哥，您身为朝廷的命官，不用问，您是奉旨来抓我们，咱这么办，私交归私交，公事归公事，绝不叫哥哥您为难，我们不能还手，您随便吧。可有一样，小弟有个要求，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我已经是残废人了，您来看。总坛一看，那后边的鲜血又淌出来了，伤口还没愈合，这一摔，这一激动，伤口重新崩裂，那血咕嘟咕嘟往外淌。总坛就一皱眉呀，哎呀，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，身受重伤。面对这个情况，宗坛心里一翻个，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，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？心塞油烹，动了感情了。老英雄虎目之中，这眼泪滚下来了。人他就是有感情的。大和尚这一受伤，哎呀，特别是他回忆了往事。这时候倒退几年吧，这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八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个独角大盗叫顾君秀，想要造反。顾君秀勾串金人，想要出卖临安。这件事情叫宗坛知道，宗坛领兵大战顾君秀，由于寡不敌众，身陷重围，眼看性命难保，大和尚志明、贺长兴、一僧一道带着人接应上来了，杀退金兵，杀死顾君秀，从血泊之中救了宗坛呐、啊！哎，宗坛打那之后，受到皇上的表彰，官升一等功，升了官了。可是和尚受了伤了，他还记得那时候大和尚志明 那个腿那血淌的不知多少，把僧衣都染红了。打那之后，他们仨人磕的头，皆为生死的弟兄。一晃多少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以往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。一看今天志明血染僧衣，回忆往事，他心里太难过了。我怎么忍心下手啊我呀。大和尚说，大哥，我不要求旁他，兄弟我不想活了，干脆您把我的脑袋摘走吧，您回去请功受赏，好像上边交差，但我的请求是高抬贵手，让三弟贺长兴带着孩子逃命吧。大哥，您答应不答应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。这个，你说怎么办？招待这么个时候，后边那七个云飞等人一瞪眼睛，心说话干什么？我说宗坛，你干什么？你进来不下手，你还掉眼泪，说起来没完没了。显见你跟他们还是一个心眼儿，这得禀报丞相知道。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袍往里走，还念及你们弟兄的感情，干嘛掉眼泪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几个小弟兄伸手，可没想到的事情出现。大和尚等说到这儿，哥哥，您拿着我的脑袋，您交差去吧，我不想活了，哥哥，我先行一步了。他一回手，把贺长兴手里拿那宝剑夺过来了。贺长兴没注意啊，啪抢过来了，往脖子上一弹，志明大和尚是横剑自杀。这一下抹进多深去，噗，那血喷出来，死尸在倒。二弟，哎呦我的兄弟呀！宗坛没想到，跪下去把兄弟抱到怀里头，也不管有血没血了，失声痛哭：“二弟呀，你为什么要死啊？你！”云飞这些小子在后头过来了：“公爷，您这何苦的？这号人早该死，他就是不抹脖子，拿到朝廷问罪，也得砍他的秃头。公爷，您赶紧下令吧，是不是把这俩收拾了就得了？”他哈着腰，毫无防范在这请示。没想到老将宗坛冷不丁使了个黄龙道主鞭，唰，这身子就学过来，正好转到七个人的身后，二指轻舒一翻个，对准他们的穴道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啪啪啪啪啪。再看这七位倒挺好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全动不了，点中了麻穴和哑穴。这点穴这功夫是真高啊，这七位动不了了。宗坛也顾不及了许多了，又哭了一阵，一看人是死定了，没法救了。道爷贺长兴在旁边呢，贺道爷也傻了，也不明白宗坛是什么意思。大哥，您老三，别说旁的了，你二哥死了，为了纪念你二哥，我对得起朋友，你带着忠良之后逃命去吧，快走。哥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快走。 无量天尊，
多谢大哥。
贺道爷一转身回来，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，然后把被窝掀开，把小月婷抱起来了。
孩儿，别哭别哭别哭，
吓坏了吧？来来来，我抱你逃走。抱着个孩子，贺道爷一转身，
大哥，
万语千言的，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。那么我们走了之后，您怎么交差呀？
不要管我，逃命去吧，快走。
好吧，哥哥您保重，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
到此，
抱着孩子往外走。刚走到门口这儿，宗坛又喊了一声：“
回来，
哥哥，你要变化。”
非也，
老三呐，事在紧急，你要快走。我命令你在天亮之前要跑出120里，明白吗？只有你跑出120里，才不至于有人把你追上，不然还得把你追上，你懂吗？
哎哎，我肯定超出120里，大哥再见。
抱着小月婷他走了。哎呀，他走了之后，宗坛到院里看看，心里盘算了下一步我怎么办，我怎么交差，等着吧。回到屋里头，拉拉椅子往这一坐，那几位就在那站着，他也不理，就在这耗时间，心里头盘算着贺长兴带着孩子能跑出多远去了，3里地能出去了，快点，加快。他深知贺道爷轻功提纵术，飞毛腿相当快，6里了，又待会儿10里地出去了，等啊等啊等啊，50里能出去了，等啊等啊等等，一直到天亮了。他一算计，这时间可不短了，肯定能出去100多里地了，心放下了，再追那也得费点劲。转身他回来了，一看这几位还在那戳着呢，转到他们身后，啪啪啪啪一推，七个人明白过来了。哎哎，晃动晃动身躯，云飞可不干了。云飞呀，那也是3品侍卫。云飞脑筋蹦起多高来，眼眉都立起来。
我公爷，您什么意思呢？您安的什么心？你想干什么？
老道是我放走的，岳飞的后人是我放走的，还怎么办呢？
我也死，我也死啊！
我死之后，你们拿着我这颗脑袋
报案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